想象一下哦，你今天开心搬进了一栋历史非常悠久的二手老房子，然后当你走到地下室准备要整理一下管线的时候，
发现事情不太对劲了，对吧？
没错，你看到角落有一大堆，就是那种错综复杂、布满厚厚灰尘的电线，有些线还莫名其妙地缠死在一起。
光用听的就觉得有点可怕哎。
对啊，然后你就去问室友，想说能不能把这些线整理一下嘛。结果室友一脸惊恐地警告你说：“千万别碰，
绝对不要碰。”
对，他说没人知道那条线到底接去哪里，这栋房子有个传说，只要你随便动了一根线，整栋房子就会立刻大停电。
哇，这个比喻真的太生动了，因为其实在软体工程界啊，这个现象有一个非常传神的名字，叫做闹鬼墓地，也就是 Haunted Graveyards。
闹鬼墓地听起来超毛的耶，
是不是？工程师们面对前人留下来的那种结构很混乱又没有任何说明的城市码时，心里完全就是这种恐惧。大家宁愿让那些烂城市码留在那边长灰尘，谁也不敢去修改它，
因为就很怕一改整个系统就爆炸了嘛。其实这种恐惧每天都在各大企业的办公室里面上演啦。
没错，非常常见。
今天是2026年3月12日，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身为一个热爱学习，总想在资讯大爆炸中找出核心关键的我们说的学习者，你一定也遇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团队里面有些东西永远只有特定的人才懂，或者大家宁愿每天绕远路做事，也不敢去动那个旧系统。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你潜入一份非常特别的资料，这是来自科技巨头 Google 的内部工程指导 ，Google 的软体工程里面的第三章——知识共享。
当我们谈到科技巨头的资产时，大家第一直觉通常会想到那种闪闪发光的伺服器机房啊，或者是极度机密的演算法，
或者是超强的 AI 模型之类的。
对，但这份资料的核心观点却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庞大组织最重要却也最无形的资产是人类知识，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了。我们要来剖析 Google 到底是怎么管理这座无形的宝库。这不仅仅是探讨几万名顶尖工程师怎么写程式码而已哦。
没错，这其实是关于一个庞大的组织要如何去打破所谓的知识孤岛。
而且我们还会拆解这些世界级的策略，看看正在收听的你可以怎么把这些观念直接应用到你自己的职场团队或者是个人的成长上。
任何组织想要建立理想的知识共享环境，都必须先诚实地面对那些阻碍学习的痛点。
好的，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除了刚才提到的闹鬼墓地之外，书里还有提到哪些典型的组织病态啊？
其实在组织内部最常见的基础病态就是刚刚提到的讯息孤岛，也就是 Information Islands。
讯息孤岛就是说各个团队像海上的孤岛一样各自为政嘛？
对，完全不知道对岸在干嘛。这不仅让大家看事情缺乏全局观，最惨的状况是A 部门可能花了3个月辛辛苦苦开发一个工具，
结果 B 部门早就在半年前做过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完全正确，大家都在各自的孤岛上重复发明轮子，浪费超多时间。
哇，这真的很呕哎。
是啊，然后伴随孤岛而来的是工程界极度害怕的另一种状况，叫做单点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 简称 SPOF。
单点故障听起来像硬体坏掉的感觉，可以举个例子吗？
这个概念其实很直观，假设你们团队有一个极度复杂的资料库，然后全公司只有我们叫他老王好了，只有老王一个人知道密码和底层逻辑，
那老王就是那个单点咯。
没错，万一老王今天去深山露营，手机刚好没讯号，或者他突然决定离职了，整个团队的运作瞬间就会瘫痪。
天哪，这在业界有时候好像会被戏称为公车指数，对吧？ Bus Factor。
哈哈，对，就是说如果这个关键人物明天出门被公车撞了，你的专案还活得下去吗？
这听起来风险稍高的哎，而且这种情况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极端现象吧。
就是团队里面要么是像老王那样无所不知的超级专家，要么就是完全不敢碰核心系统的新手，中间出现了非常巨大的断层。
这也就导致了另一种书里面称为鹦鹉学舌，也就是 parroting 的现象。
哦，对，鹦鹉学舌， 新手因为不懂底层原理，又找不到人问，只好盲目的去复制贴上别人的程式码。
就是只要程式能跑就好，完全不管为什么会这样跑，这超危险的啊。
其实，如果我们往深处挖，你会发现这些现象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技术问题，像是程式码写得太乱啊，文件没有更新啊。
但其实不是。
对，它的根源其实是文化问题。这是一种短期效力与长期可扩展性之间的激烈冲突
啊！我懂了。对老王这种资深专家来说，他的心态可能就是，教一个新人要花我整整3天时间，但我自己下去写大概3个小时就搞定了。
没错，短期来看，老王自己做确实最快，
但长期下来的代价就很惨了，团队永远学不会，知识就永远困在老王的脑袋里。
而且老王自己也永远被这些琐碎的维护工作绑死，根本没有时间去开发新的高价值专案。
所以不管是闹鬼墓地没人敢碰，还是新手在那边鹦鹉学舌追根究底，这一切其实都源自于恐惧。
对，专家害怕浪费时间，而新手则是害怕自己显得愚蠢。
既然恐惧是知识共享最大的瓶颈，那我们该怎么消除它？这带出了一个非常违反直觉的解法。Google 认为，学习的首要条件是承认自己不懂。
嗯，其实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承认不懂这件事需要极大的心理安全感。
是的，试想一下哦，如果你身处在一个只要问错问题就会被同事嘲笑、被主管打低考绩的环境，谁会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无知的新手啊？
根本没人敢开口吧。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僵局， Google 在新员工，他们内部称为 Noogler。刚进公司的时候，就会直接分配一位专属的导师。
但关键来了，这位导师绝对不能是新员工同团队的成员，更不能是他的直属主管。
对，这点非常重要。
我刚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其实有点困惑耶。找一个完全不了解你每天在做什么专案的局外人来当导师，难道不会很不方便吗？
表面上看好像有点没有效率。
可是转念一想，这背后的心理学机制真的太精准了，因为直属主管掌握了你的绩效考核生杀大权啊。
没错，考绩就是一切。
对啊，如果你今天卡在一个很基本的逻辑问题，你绝对不敢去问主管，生怕主管心里想说，天哪，我怎么招了一个笨蛋进来。
但如果导师是一道跟你毫无利益冲突的别部门前辈，新手就能毫无顾忌，完全没有压力的疯狂提问了。
没错，一对一的指导确实可以透过这种隔离机制来建立安全感。
不过当我们把视角拉大，在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大型组织里面，要维持这种心理安全感的难度就会呈指数级上升。
对，因为在一个几百人的大群组里面发问，你的每一个字都会被永久存档，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
所以 Google 引入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社交规范，这套规范其实是借鉴了一个名为 Recurse 中心的机构。
哦，尚未跟听众补充一下， Recurse 中心就像是城市设计师的进修营。这个机构最著名的就是他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完全没有防备心、剥除所有自我膨胀的学习环境。
对， Ego Free 的环境。Google 就是借鉴了他们用来防止群体互动中出现反模式，也就是 anti-patterns 的几条铁律。
这些反模式的行为往往是无意的，但破坏力真的极强。
第一条铁律就是严禁故作惊讶。
哦，这个我真的超有感。当一个同事问了一个基础问题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用那种很夸张的语气说，什么，你进公司半年了，居然还不知道怎么重启伺服器。
对，这种反应真的很让人受伤，而且会让发问的人立刻闭嘴。
第二条铁律则是严禁不根据事实的迂腐纠正，也就是 well actuallys。
这个在工程师文化里面超级常见，就是当两个人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三个人突然跳出来说，其实严格来说，那个名词在1990年的定义不是这样哦。
对对对，这纯粹是为了炫耀自己懂得多，对解决眼前的问题根本毫无帮助。
还有最后一条，严禁开小会 backseat driving， 也就是在别人热烈讨论的时候，不负责任地在旁边随便插嘴给意见，干扰别人的讨论节奏。
不过这里我想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哦。我们都知道科技圈，尤其是像 Google 这样的顶级战场，一直给人的印象是高度竞争的实力至上主义。
没错，大家都很拼。
大家都在比谁更聪明，谁的技术更硬嘛。那设定这些严格禁止故作轻讶或纠正的社交规则，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在过度保护员工啊？
觉得让大家变得太脆弱了。
对啊，连一点点正常的技术辩论都承受不起的感觉。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犀利，而且也很常见的质疑，但这恰恰是外界对心理安全感最大的误解。
怎么说？
建立这些规则绝对不是为了把员工当成温室里的花朵来呵护，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效率。
为了效率，保护玻璃心跟效率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看，在一个充满敌意或者喜欢冷嘲热讽的环境中，新手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是把问题藏起来，
啊，对，因为怕被骂。
他们宁愿自己浪费3天3夜瞎摸索，也不愿意开口问人。
那另一方面，那些本来愿意分享的潜在专家，也会为了避免被挑剔、被攻击而选择闭嘴。
哇，那这样知识就完全停止流动了耶。
没错，当知识停止流动，最可怕的结果是整个团队的集体智商和产出，最终会不可避免地降到那些有毒成员的水平。
天哪，这句话真的是一语道破。
对吧？你要知道，保持善良与成为顶尖专家，在逻辑上绝对是不互斥的。
团队的集体智商会降到有毒成员的水平，这真的是太警示了。好，那当我们成功消除了恐惧，环境变得安全了，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聪明地去发问与学习呢？
因为学习不只是单向吸收新知嘛，更重要的是理解过去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这里 Google 引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哲学思维，叫做 Chesterton 的篱笆 （Chesterton's Fence）。
这听起来很像什么奇幻小说的名词。
哈哈，这个原则是说，当你在荒野中看到一道篱笆挡住了去路，在你动手把它拆除之前，你必须先弄清楚当初建这道篱笆的人为什么要把它建在这里。
嗯哼，他是在防范某种你看不到的野兽吗？还是在保护某个脆弱的水源？
对，你不能因为觉得它挡路就直接拆掉。
我超爱这个概念的，让我贡献一个更生活化的类比哦。这就像是你开心买了一间二手屋，准备大翻修，然后你看到客厅正中间有一根柱子，觉得它既挡动线又丑。
就二话不说，拿大锤直接敲掉。
对，结果敲下去那一瞬间才发现，天哪，那是根承重柱，然后屋顶就直接塌下来了。
这个例子太真实了，工程师常常有这种毛病，看到前人写的旧程式嘛，第一反应就是，这写的太烂了吧，我要全部重写。
结果一改，就引发了线上服务大崩溃。
这种灾难真的是层出不穷了，所以发问的核心在于先理解脉络，也就是 context。
了解脉络。
当你透过询问确认了那根柱子的作用后，如果你真的有更好的建筑工法，再拆也不迟。但请记得把你拆解和重建的理由记录下来，留给未来的接收者。
真的，而当你需要发问的时候，如何将一对一的解答扩展到整个组织，就成了一个技术活了。
资料里面探讨了几种知识扩展的工具，最常见的当然是群聊 （group chats）。
像是 Slack 或者是 Teams 那种，这就像是大家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大喊一声："哎，谁懂这个系统怎么设定？"速度非常快。
对，它很适合用来解决那种紧急需要来回讨论的琐碎问题，但它的致命伤是结构极度松散。
真的，几个月后你如果想找当时的解法，根本像大海捞针一样。
所以为了弥补群聊的缺陷，Google 内部极度依赖另一种工具，叫做邮件清单 （mailing list）。
邮件清单的好处是高度结构化，每一次的讨论串都是一个完整的脉络，并且可以被内部的搜寻引擎精准检索到。
没错，但是当公司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邮件清单又会遇到一个瓶颈。
什么瓶颈？
讯闸比过低 （signal to noise ratio） 太低了。
也就是说，你可能每天会收到几百封跟你目前专案完全无关的讨论信，真正的知识反而被淹没在里面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痛点， 他们开发了一个叫做 YAQS 的问答平台。
YAQS， 简单来说，这不是就是 Google 内部的 Stack Overflow 啊？
完全正确。可能有些听众不太熟悉 Stack Overflow， 它是一个在全球开发者中极度知名的问答论坛。
嗯哼，
它的运作机制不是单纯的留言板哦，而是当有人提出问题后，社群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回答，并且所有人都能对答案进行点赞或倒扣的评分。
YAQS 就是把这套机制直接搬进公司内部，透过群众的智慧，让最有用、最准确的答案永远浮在最上面。
而且最棒的是，如果几年后技术更新了，原来的答案还可以被编辑修改，确保留在平台上的知识永远不会过时。
讨论到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深层也更现实的商业挑战了。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画面连接起来看的话，
我们都知道记录问题、分享知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在现实世界中，工程师的时间就是金钱呐。写出能运作的程式码才是看得到、摸得着的实质产出嘛。
真的，
要让这群顶尖聪明人心甘情愿放下手边高产值的开发工作，去写文件，去平台回答别人的问题，这绝对不是公司高层喊喊口号就能达成的。
现实就是大家都很忙，如果绩效考核只看你写了多少程式码，谁要去做写文件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对呀，这带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激励机制。
任何组织文化的塑造都离不开对人性的理解，人们会对实质的激励做出反应。而 Google 内部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机制，叫做同行奖金 Peer Bonus。
Show 里面举了一个很棒的例子哦，有一位工程师叫做 Ravi， 他注意到另一位工程师 Julia 虽然不是自己团队的，却经常在邮件清单上热心解答别人的技术问题，
无形中真的帮了大家很多忙。
对，在很多公司， Julia 的行为可能只会换来一句口头的谢谢或者是好人卡一张，但在 Google， Robbie 可以直接进入系统申请发放一笔实质的同行奖金给 Julia。
这个机制最强大的地方在于它是自下而上的 bottom up，
不是主管给的吗？
不是哦，他把认可的权利直接交给了真正在前线作战的员工，而不是只有高层主管来评判谁有价值。
这一点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其实非常有实战价值哦。
没错，
即使你所下的公司没有几百万的预算可以发这种同行奖金，你依然可以复制这种机制的底层心理学，也就是同行的认可。
像是你可以在团队的通讯软体里建立一个专属的赞美频道，Kudos Channel， 鼓励大家公开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
这种被同才看见的成就感，有时候真的比单纯的考绩更能驱动人们去主动分享。
除了文化和奖励机制，我们还要谈谈如何从物理层面降低分享的阻力，这就必须提到工具的辅助了。
嗯哼，
Google 有一个叫 G3 Doc 的系统，它的核心理念是将文件档案与原始程式码直接绑在一起。
过去工程师最痛苦的就是文件永远是过时的，因为程式码在一个系统，文件又在另一个 Wiki 网站上。
对，根本懒得切换视窗去改。但当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工程师在修改程式码的当下，顺手就能把旁边的文件更新了，摩擦力降到最低。
说到降低摩擦力，我一定要提资料里提到的一个看似微小却极具杀伤力的内部工具——短网址系统 GoLinks。
这个系统完美展示了如何透过改变行为摩擦力来重塑人类的习惯。
没错，仔细想想，在一般公司，如果你要分享一份专案指南给同事，你必须打开浏览器，进入公司的知识库，搜寻那篇文章，然后复制一长串包含无数乱码的网址，最后打开聊天软体贴给他。
步骤真的太繁琐了，很多人干脆想说算了，不分享了。
对，但有了 GoLinks， 你只要在系统里设定好，下次在茶水间遇到同事，你连电脑都不用打开。只要口头对他说，你可以去看 Go/Frobber，
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值的飞跃，他把一个繁琐的数位操作转化成了极度自然的口头对话。
当分享知识的阻力趋近于零的时候，知识的流动速度就会呈现指数型增长了。
当然了，除了这些给人看的文件之外， Google 也极度依赖机器的力量。他们大量使用了静态分析工具，也就是 static analysis。
静态分析。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严格，而且永远不知疲倦的自动化校对员。
自动帮你抓错吗？
没错，工程师们会把那些约定俗成的最佳实践、程式码排版规范，甚至是常见的低级错误，写成一套规则脚本。当任何工程师准备提交程式码时，这个工具在背景自动扫描一遍。
如果不符合规范会怎样？
直接退回，根本不需要浪费人类的时间去检查这些基础问题。
哇，这等于是把低阶的知识传递交给了机器耶。
对，也就是说，机器负责抓错字跟基本文法，而人类导师则可以专注于教导写作的灵魂和更高阶的系统架构思维。
当我们把建立心理安全感、同行奖励机制以及像静态分析这类自动化工具全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这份资料的终极案例研究了。
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Google 是如何将这一切融合在一个横跨数万名工程师的强制性流程中了？
也就是他们最著名的可读性审查制度 ,Readability。
其实一开始看到可读性这个词，我以为只是在检查程式码排版好不好看啊，变数命名对不对而已。
很多人都会这样误会，但深挖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解决了一个扩展性的巨大难题。
什么难题？
当一间公司从小新创成长到数万人的帝国时，你再也无法保证每一个新人都能坐在资深同事旁边接受手把手的师徒制指导了。那你该如何维持全公司程式码品质的一致性？
对耶，这很难。所以可读性审查其实是一个被高度标准化、制度化的大型导师网络吗？
没错，这里有一段很有趣的历史哦。在 Google 早期，第三号员工 Craig Silverstein 扮演了这个守门员的角色。
只有他一个人吗？
对，他会亲自坐下来逐行审查每一位新员工的第一次主要程式码提交。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仅是在找系统的 bug， 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度的教学。
他会告诉新人，在 Google 我们习惯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对，传承文化。但公司膨胀到几万人之后，一个人就算不睡觉也审不完啊。
所以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志愿者网路了。
是的，现在大约有 20% 的 Google 工程师拥有了特定程式语言的可读性认证。
这意味着不管你是哪个部门，只要你写了 C++ 或者是 Java 的程式码，在正式上线前都必须经过这群有认证的专家进行严格的交叉审查。
专家会来回给予建议，直到你的程式码符合 Google 的惯用语法为止。
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盲点呢。
哦，怎么说？
这个审查过程是强制性的，而且你可能要等另一个时区的专家有空才能帮你看程式码。在追求急速迭代、讲究敏捷开发的科技圈里，这绝对会严重拖慢短期的开发速度啊。
没错，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权衡 trade-offs。
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呢？难道 Google 宁愿牺牲产品上市的时间，也要搞这些看起来很像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吗？这也太亏了吧。
这个制度确实经常受到新进员工的抱怨了。但根据 Google 内部的工程生产力研究团队，也就是 EPR 团队的长期数据追踪，这是一个经过极度深思熟虑的投资。
数据怎么说？
数据证明短期的开发摩擦换来的是长期的巨大回报。透过可读性审查，全公司的程式码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性。
惊人的一致性。
这意味着即使是十年前由另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团队写的系统，你今天接手来看，也会觉得像是你们团队昨天刚写出来的一样。
哇，这大幅降低了后续维护的认知负担呢。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强迫大家把脑袋里的隐性知识转化成了全公司共通的显性标准。
完全正确。所以最终的结论是，这个制度对整体的工程速度有着净正向的积极影响。
前期慢一点是为了确保地基稳固。
没错，
让团队在后期能够跑得更快更稳，而不会被无数的闹鬼目的给拖垮。
太精彩了。回到正在收听这场对话的你，今天我们拆解了 Google 管理人类知识的秘密。我们发现，知识不仅仅是那些冷冰冰写在 Wiki 上的文字，
更珍贵的其实是存在于团队成员脑海中的口头知识与经验传承。
一个真正强大、具备韧性的组织，是懂得投资心理安全感、严禁法模式行为、让大家敢于发问的团队。
于是会建立像 GoLinks 这样顺应人性的工具，消除分享阻力的团队，更是懂得透过由下而上的奖励，实质性肯定那些愿意花时间教导别人的团队。
这些实战经验，无论你是正在努力提升自我影响力的个人，还是正苦恼于团队知识无法传承的主管，都是能立刻借鉴的宝贵资产哦。
真的非常实用。
不过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前，我想留下一个原始文本没有直接探讨，但极具未来延伸性的问题，让你好好反思一下。
哦，是什么问题？
现在是2026年嘛，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 AI 能够自动生成大量程式码的时代了。
没错， AI 真的越来越强大。
未来的自动化工具或许能帮我们写出 80% 的基础程式码，甚至一键生成完美的静态文件。当那一天彻底到来，当机器的产出占了绝大多数时， Google 所坚持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口头知识传承，还有耗费大量人力进行的可读性导师文化，会不会不再被视为沈重的成本了？
对，反而这种人际间的信任，对脉络的深刻理解，会不会成为一个组织唯一无法被 AI 复制最核心的终极竞争优势？
我觉得当工具可以轻易取代重复性的劳力时，人与人之间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经验传承，它的价值绝对是不减反增的。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讨。下次当你走进一栋老房子，看到地下室那堆像闹鬼墓地一样错综复杂的电线时，请不要因为恐惧而转身逃跑。
带着 Chesterton 的篱笆的思维，找一位值得信赖的导师，
勇敢地去解开那些未知的结吧。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